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是6月6日。在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表示，对社会实行全面监控的老大哥制度在中国成为现实；美国国会议员呼吁加强审查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沙特阿拉伯借助中国的援助研发导弹获得大进展；据传美国将出售台湾20亿美元的武器，台湾代表表示欢迎出售，但是尚未充分掌握有关的情况。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美国国会众议院常设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认为，美国不仅应该把人权与民主问题当作美中对话的优先议题，而且应该对中国当局向全球专制国家出售监控技术做更好的回击，因为中国的这个做法威胁到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在中国成为活生生的现实。谢安达说，中国一直以来以一种强大的技术手段破坏民主，在他所宣传的安全城市和安全技术中，闭路电视摄像头无处不在，中国公民现在可以被这些摄像头的软件进行脸部识别，这些摄像机与一个数据库联系在一起，这个数据库包含了中国公民的社会信用分数、信用记录和社交媒体使用情况，这是老大哥的复活。中国当局表示，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可以充分调动市场自身的力量，净化环境，降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整合全社会的力量，保奖诚信，惩戒失信。中国官方还认为，中国的天网大数据工程改善了社会治安，是守护百姓的眼睛。但美国国会众议员谢安达表示，这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自由、他们进行结社和交流能力的严重威胁，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现在正在向其他专制国家出口这种技术，使他们的专制统治得以延续。这些都是在人身与社会安全的伪装下进行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趋势。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加强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监管，并对那些违反法规的公司予以惩罚。星期三，德克萨斯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科纳威、俄亥俄州民主党国会众议员瑞安以及威斯康星州的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等议员联合提出一项新法案，要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披露完整的审计报告，违反美国监管规定的公司将被退市，3年内不得上市。目前，中国政府通常以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秘密为由，限制美国监管机构获取总部位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的完整的审计报告。上述的议员表示，该法案将增加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的透明度，确保投资者的利益得到保障。法案的共同发起人，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在声明中表示，不应当再允许北京保护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不遵守美国有关财务透明度和问责制的法规。如果中国公司希望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我们应该让他们遵守美国的法律。根据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数字， 当前有156家中国公司，包括11家国有企业，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达 1.2 万亿美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阿拉伯的弹道导弹计划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其中从中国获得了很大的帮助。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情报机构获得的情报显示，沙特阿拉伯通过从中国购买设备和技术，在弹道导弹的研发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美国数十年来阻止导弹技术在中东扩散的努力面临挑战。沙特阿拉伯是美国军备的最大买家之一，但是根据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1987年建立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美国不得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可携带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火箭。但是沙特阿拉伯一直表示要在导弹能力上与伊朗匹敌，并表示如果伊朗开发核武器，沙特阿拉伯也将迅速跟进。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说，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的合作没有违反任何国际法，也不涉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路透社星期三6月5日报道说，美国准备把价值20亿美元的武器卖给台湾，包括首度出售给台湾108辆由通用公司生产的 MIA-2 艾布拉姆斯坦克及反坦克导弹。目前特朗普行政当局已经将这项军售案非正式的通知美国国会。针对路透社援引的四个不具姓名的消息来源发出的这篇独家报道，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在当日晚间在驻美代表处的查叙中告诉媒体，对于这则消息还没有充分掌握，因此无法评论特定军品和项目，但对于美方基于与台湾关系法的承诺以及六项保证持续经由共同讨论，针对台湾的全面防卫概念构架提供所需的防卫性武器，以及台湾作为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协助台湾充实国防军力，提升台湾自主能量，台湾政府表示欢迎。彭博社稍后也援引一名熟悉这笔军售案官员的消息报道说，这笔军售案除了108辆坦克之外，还包括1240枚陶式二型反坦克导弹，409枚肩扛式射后布里标枪反坦克导弹，以及250枚毒刺尖射式反坦克导弹。报道说，这批军售并不包括 F-16 战机，战机的部分仍然还在美国国防部以及国务院的审批过程中。在非正式通知国会后，接下来将会正式及公开通知国会。估计在30天的正常审批过程后，国会将会批准这一军售案。中国政府一向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预计这笔新的军售案将引发北京的不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6.4三十周年声明，称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希望已经破灭。稍早时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提6.4事件是大屠杀，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发言人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称6.4之后30年中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与进步是对6.4争议的回答。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更把6.4重新定义为政治动乱。大屠杀对政治动乱 美中两国为何针锋相对重新定义六四，华盛顿六四态度转趋强硬预示着什么，北京重返保守立场是否是不祥之兆。那么美国对六四的定义是否有变化呢？对这个问题，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六四屠杀之后的第二天，时任总统老布什就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当时他把六四屠杀称之为武力镇压，称之为残酷镇压民众的和平示威。自那以后呢，每年六四美国政府都要发表声明，谈到六四，比较常用的词汇呢是把它称之为暴力镇压，但也有时候用这个大屠杀这个词。在2006年和2007年，按照国务院的新闻稿里的都使用了大屠杀这个词。就在昨天，美国众议院通过的关于纪念六四的决议，其中呢，又使用了暴力镇压，又使用了大屠杀这两种说法。那我认为，如果仅就对六四的定性描述而言，美国政府这30年来其实变化并不大。值得注意的呢是对六四的意义的认识，以及提出了怎么样的相关政策。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美国政府对六四的意义认识不足。他们认为这个自1978年以来，中国就在沿着一条改革的路线那个前进。六四之后呢，暂时中断了一下，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就又接上了。那按照这种观点，那六四就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你基本路线呢并没有改变。这么一来呢，对六四的意义就可能就估计的就很不足。那么你从现在看起来，这次美国的政府呢对六四的认识，我觉得它确实有所提升。主要还不表现在它用了大屠杀，尤其是用了火力全开的大屠杀这么一种语气更强烈的词汇。更重要的呢是表现在像蓬佩奥那个讲话那么他把六四这个事件本身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程度，而对这个过去这么几十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抱着那种期待破灭，而由此要改变美国的政策这一点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表示，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更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么美国行政当局对六四屠杀现在表现出积极重视的态度，这究竟是应当怎么看呢？对这个问题，独立时评人历史学者张立凡说，
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一向有实用主义的倾向，所以也不排除就是现在打出这个六四牌来制约这个中共。但是呢，这个也是应该说是对以往错误的一种纠正了。所以我认为，这样做总比不做要好，虽然可能这个中间有一定的功利性，但是呢，也对于这个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的这个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来讲，这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以前也谈过，我说这个中美的贸易战最终将成为一场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
对于六四屠杀这个问题的应对，那么美中两国展示出了不同的政治制度的区别，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区别呢？张立凡说，
上台的时候他确实注重的是商业和经济的利益，不太重视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问题所以呢他是喜欢强人的。这点我在他上台的时候我也曾经谈过，我说今后可能要出现3位这个有性格的领导人，这个美国的、俄国的和中国的。那么现在来看呢也确实如此，就是这个领导人啊可能他这个知识结构啊或者认知上会有缺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凸显这个他的团队的重要性。 在这种贵国这种两党竞争的体制之下，这个领导人不允许犯错误，一犯错误就会被这个反对党拿住把柄，所以呢，他的团队会积极的去影响领导人，让他避免出错。但是一党专政体制呢，就不是这样。一个呢，这种体制本身容易产生独裁者，然后呢，有权可以任性，团队和专家呢只会奉迎领导人，甚至以高级黑引导他犯错误，啊，导致其一再的误判形势。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种体制的优劣所在。
在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发表讲话，称六四屠杀是正确的决策，是镇压平息政治动乱。但是观察家们认为，魏凤和的这种讲话在中共体制当中算是一种例外，而中共的常态是尽量淡化六四，禁止人们谈论六四，提及六四，禁止中国的媒体谈及六四，评论六四。那中共为什么要竭力淡化六四，甚至把六四淡化到虚无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你从表面上看，当局对六四的处理确实很淡化，淡化到了虚无的地步。你看媒体根本就看不到有关六四的任何的这些文字啊，但这个严格说起来，这不是淡化，这是强化，而且是很极端的强化。因为你看，这所谓淡化处理，绝不只是当局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说六四，而是要封住全国人民的嘴，不准别人说六四，啊，那么而且一封就是30年，而现在还没有松动的迹象，这要使多大的劲儿？所以这怎么说是个这个淡，虽然是淡化，淡化并不是弱化，而是强化，这点应该是很清楚的。至于说为什么这么做呢？那就像我刚才我谈到的，它主要是为了减少所谓刺激性。那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在平常的人际关系中，我们有种说话叫什么？这个捅破窗户纸。捅破窗户纸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和人之间有些事情就隔着那么层纸，其实这个纸后面是什么东西，双方都心知肚明，但是呢，他要需要那层纸来遮盖，所以双方呢都能大体上还能够相处下去。如果你把那层纸捅破了，那么双方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了。六四就是这么一个问题啊。六四因为这么一个非常野蛮残暴的一个大屠杀啊，它充分暴露出当局的丑恶和狰狞啊。另一方面呢，所以当局他愿意掩盖这件事情，掩盖他的丑恶和狰狞。另一方面呢，六四这件事情对民众来说，当然也是个极大的屈辱，啊，你捅开这个层纸，那必然会使民众陷于极大的屈辱，这样的处于就会侵犯到他的自尊，那么人们出于维护自尊的需要，那么他必然就会起来发声。换言之，当局正是通过这个淡化六四，啊，这种方式，使得当局的面貌看起来不那么狰狞，而其实呢，人们又都知道它是狰狞的，因此对它仍然怀有极大的恐惧。但是有这么一层遮掩呢，那么现在老百姓目前这种屈辱的处境呢，就显得不是那么屈辱，使得大家似乎也能过得下去。那这样子就，但是呢，就像我们原来也谈到过的，这层窗户纸迟早要捅破。那么换言之，这个六四这个问题啊，终究还是一枚炸弹。它总会在中国引爆的。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政府出动野战军，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民主示威活动，可是在中国30年前的事件的真相却鲜为人知。在中国政府的高压统治下，六四事件会不会再次发生？美国之音请到了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报》的资深记者江林女士，她谈到了6月3号深夜到6日凌晨，她就在天安门广场，她如此给我们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还有他对民主改革和言论自由的看法。 接下来请听江林女士的说法。
您当时是这个解放军报的高级记者，您当时是什么？
不是高级记者，
就记者。
记者。
嗯，可您是什么军衔呢？
中校军衔。
嗯。那在那个北京学生啊，从四月份开始就开始抗议了，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北京就戒严了，那人民解放军就开进城里，当时你有没有料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有没有想到说人民的子弟兵会对手无寸铁的这个学生和市民开枪呢？
没有，
就完全没有料到。
对。
嗯，那事态发生的时候啊，这个6月3号的那个深夜，你看到了这个事态越来越严重了，你就穿着这个便衣，没有穿军装，穿着便衣和几位朋友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
对。
那你发生了什么事在你身上？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在复兴门桥上，然后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然后看到他们。看到群众受伤的群众和被打死的群众，
你亲眼看见？
对，亲眼看见。
有人死了。
因为，应该是他们打伤，因为还不能确认他们当时就死了。
嗯，只是您亲眼目睹的。那您自己有没有遭受到？有没有人说你们不能进去了，不要再进城，太危险了？
有。后来我们就向天安门方向走，然后在午门的时候。我们像进入天安门的时候，然后就被一群武警然后围住，然后就打我们，然后把我们打得遍体鳞伤。后来
最后用什么打你们？
用那个1万伏的高压电击棍，最后一下就打到我的这个头部，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有伤疤的，然后当时我就昏过去了，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就被送到被外国记者。送到了那个北京协和医院，在协和医院呢，我就目睹了很多，就大量的，就被打死打伤的这些民众。协和医院的这个急诊室，那个地上全部都是血，然后那些群众呢，就是，跟我们说到他们在什么地方受伤。他说当时他们在天安门的时候，他们无法起身去救那些被打伤的人。因为他们只要起身去救，就有子弹射向他们，所以呢，就是他们就互相招呼，就是大家都不要起来，都趴在地上，然后能够爬的自己爬出去，能够拖的把受伤的人和死亡的人拖出去。他有些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爬出去，被周围的民众救，送到医院，
救了出来，
对对，送到医院。而且呢，天安门的不是，而且协和医院的这个伤员非常多。我在那儿一直待，从6月3号的深夜，一直待到了6月4号的上午10点多钟。很多的人被不停的去转送到其他的医院，就说明这个协和医院当时已经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伤员了。
你被送到协和医院的时候，有没有听到有枪声？有。外面
在凌晨的时候，就是6月4号的上午，然后枪声非常密集，就在协和医院的周围，感觉就是那个部队已经进到这个院子里了。
嗯，
这个时候又送来了很多的那个受伤的人，
简直就像进入了战争一样的。
对对对，完全是那个进入战争的状态。
那您在这个被打的时候，被这个武警打的时候，您身穿着便衣，您一直不愿意透露自己的身份，这是为什么？
当时就觉得那天的解放军，我觉得就是耻辱的代名词。当时就觉得你们把我打死吧，打死我也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我就是群众，我就是老百姓，就是这样想的，所以始终都没有讲自己的身份。就跟我去的人，他们也没有讲自己的身份。
你讲了以后可能会受到不同的待遇。
我讲了以后就不会就被挨打。
对，
绝对不会挨打。
嗯，那你这个为什么现在决定要公开这一段历史真相？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30年，我们一直在等待着政府有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一个道歉，但是始终没有。那么既然他们不说，那么就我们说。
所以您这个这次公开这个真相，可能会对您这没有办法回国了，可能今后就
也许是，我要如果回国的话，可能就不可能再坐到这儿了。
是，那所以可见中国对这个六四事件这个封锁的有多严厉，对言论控制有多严厉。那在6月2号，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的这个亚洲安全会议期间，他被记者问到这个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他说这个30年前中国政府在天安门广场对抗议者的这个镇压是正确的决定，他说只有这样做了以后才维护住了中国的稳定。您对他的这个言论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完全是非常荒谬的，而且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一个向全世界的一个发出的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可以看到中国政府不但对三十年发生的惨案没有任何的反省，反而变本加厉。过去他们还能够就是轻描淡写对这个事情就是回避不谈，但是今年是完全肯定这个六四镇压的正确性，这就说明六四还会在中国重演，这是我的看法。
六四还会重演，在这个中国的官媒啊，对这个六四事件是集体的噤声，一字不提。那只有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它的英文版上发表了一篇社论，他说这个六四啊，让中国对这个政治动乱有了免疫力，就证明你说的，他以后就会对这个学生运动就会采取同样的高压手段、武力手段。
对，不仅是学生运动。就是所有的民众的抗议行为都会这样，
这个是一个
实际上是对
非常
对，实际上是一个历史的倒退，就跟中国的老百姓说的一样，就是文革可能会重演，那么六四也仍然会重演。
那他说这个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个免疫力，那这个六四对中国的民主进程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反而是好像是对这个中国政府给他带来了一个这个借鉴的榜样，就说以后这样子我能镇压中国就能稳定下来。因为当时有人说中国在那个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已经有了政治改革的这一种萌芽，因为六四事件这个政治改革完全停止了。你认为这个六四给中国民主进程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它带来最大的影响就是加剧了中国政府的腐败，而且加剧了这个更明目张胆的加剧了，就是这个形成了权贵资本主义集团的形成。
那您在这个在一次采访中您曾经提到说你一开始对这个学生运动啊，对这个六四你并不是很赞成不以为然的，那是什么使得你改变了对这次学运的看法？
应该是这个六四开枪的那天。应该是那一天，因为我觉得学生们经过了这样的运动以后他们一定会成熟起来，就对这个政权看得更清楚了，这也是他们进行在中国推动民主进程的一次实验，就非常有价值的一次实验。他们会在这个实践当中，就是慢慢的成熟起来，也将推动后来的年轻一代，在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借鉴意义。
那说到年轻的一代，因为中国政府对六四只字不提，所以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个六四是怎么回事，不要说真相了，他们连这个事件可能都没有听说过。那现在参与过六四的人现在渐渐的年纪也大了，都可能退休或者不在骨干的力量上，那你认为这个现在中国的经济也越来越强，大家生活也好了，你觉得这些年轻人他有没有这种民主改革的诉求呢？
我觉得他们是有的，因为民主的自由、民主的国家给社会带来的这种进步是他们都能看得到的。
是指他们能够看到海外不同的那个
对对对
有民主制度的国家。可是我们也在网上会看到一些评论说比如说支持这个中国改革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言论，就有人反对说难道你生活的不好吗？难道你吃的不好？你住的不好吗？你为什么要这样批评中国政府？给人的感觉 是他们很满足于现状。所以中国的这个主流是什么样的一种思维？
中国的主流应该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很复杂。其实你看到表面好像很多人都很满足于现状，其实实际上他们在是在一种高压下的一种无可奈何。我认为是，其实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改变这种状态的。
所以无可奈何也代表着就是在下面酝酿的越久，可能这个爆发力也会越强。
对对，你说的对。
那现在就是中国啊，是世界上的第二大这个经济体了。中国政府为什么对政治言论这个控制的越来越强？回顾就是跟八九年的时候，好像比当时更加严格，这是为什么？
对，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害怕真相。我觉得六四到现在为止始终没有真相，就是究竟死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然后多少人被送进监狱，然后在全国多大的范围里面引起了这种震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一个真相。
您当时是在解放军报，应该说消息要比外界老百姓要灵通的多。
对，
您对这个死伤的人数有没有一个比较确切的数字？
没有，因为我觉得那个范围太大了。你看从长安街来讲，它从西边公主坟一直到这个东单，那这么大的范围里面，我所见到的真的就是六四当时这个惨案的一角。
那现在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民主的气氛跟那个1989年的时候相比怎么样？是这个诉求是更强呢，还是？
我认为从民众的角度来讲是更强的，因为大家更加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就是老百姓不希望就受到政府的处处受到政府的那种约束和那种强制。
那有没有一个再一次这样民主运动的一个契机呢？
目前来看，从大的契机来讲，我觉得不大可能，因为他们控制得非常非常厉害。就比如在网络上，现在都到了什么程度呢？就这个网络根本就在网络上，如果你要表达那个正确的这种诉求的话，只能用符号、用密码、用图形来代替，就是根本不可能你把你的完整的诉求用正常的语言表达出来。
那在美国最近成立的中国当前危机委员会，这个成员叫布拉德利·塞耶，他在昨天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奉行共产主义的原教旨主义，一旦有任何危及共产党统治的事情，习近平会完全不吝啬地用向政治意义人士使用暴力和武力。您觉得习近平这个执政期间有没有再一次发生六四的可能性？
有啊，那这个最大的证明就是这个魏凤和的这个表态啊，因为他认为是正确的，他当作一个经验然后来向全世界宣布，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共产党当局严厉封杀有关纪念1989年六四屠杀30周年的消息，加强对北京天安门广场周围及周边警戒控制的同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6月4日发表推文，指中共武力镇压民主示威，至今对受害者没有真相交代。推文还附上题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后30年”的纪念视频。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
我们知道呢，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发表了一个强烈的声明，来纪念六四的30周年。在声明当中呢，他说他是向中国人民英雄致敬，并且说美国对中国并没有因为融入了国际体系而走向更加的开放与宽容感到了失望。此外呢，声明当中也批评中国一党制的政权继续压制人权。声明当中也特别向天安门母亲们致意，他说呢，他们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永不停息 的追究责任，而30年前的事件仍然触动着我们与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民的良知。声明当中更是敦促中国政府要全面并且公开交代遇难或失踪者的情况，以告慰这个黑暗历史篇章的众多受害者。这个步骤将会开始表明共产党愿意尊重人权以及基本自由。声明当中还呼吁中国政府要释放所有因为争取这些行使这些权利以及自由而被监禁的人。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啊，原本是传出来说白宫方面也会发表类似的强烈声明，包括白宫的新闻室以及这个副总统办公室在昨天都告诉我说他们将会在6月4号当天发表纪念64/30周年的声明。但是在今天呢，我再度询问白宫的时候，白宫的这个新闻秘书却告诉我说这个白宫可能不会再发表声明了，而是要记者们以国务院的声明为主。那么与此同时呢，就如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呢，在他的推特当中也附上了美国国务院国际资讯局平台分享纪念64的短视频，而视频的开头还警告说，这个视频在中国会遭到禁播。这个推文当中说呢，1989年6月4号，武装部队冲进天安门广场，强行驱逐要求民主的示威者。至今对于当时死亡、受伤以及被捕的人数，并没有官方的说明。那么回应美方的这个声明呢，中国驻美大使馆星期二也发出了他们自己的声明，来指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64发表声明是出于傲慢以及偏见，打着所谓人权的幌子，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攻击中国制度，诋毁中国内外政策，挑衅中国人民，严重违反了国际法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不过呢，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中国大使馆发出来的声明当中，全文没有提到天安门这个字眼。此外呢，它也不是以中国大使的名义来发布的，而是以不具名的发言人来发布这封回应美国国务卿的声明。此外，我们也知道，30年来呢，八九民运一直在中国是一个敏感的议题。30年后的今天呢，看到路透社星期一也发出报道说呢，该公司有关于64/30周年的报道，在金融供应商这个Refinitiv 旗下的这个 Acon 频道被封杀了，并且呢，路透社指出是对方是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打压而做出有关的举动的。路透社的报道引述了3名知情的人士说，中国中央网络安全以及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以威胁终止 Acon 频道在当地的服务为理由，从上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31号开始，就封锁至少有9段的相关内容，包括了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对话当中，就1989年镇压天安门学运的言论，以及台湾要求中国就天安门事件忏悔等等的报道。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Refinitiv 这个原本呢只是在中国的境内封锁该频道，不过呢现在也有海外的用户表示说，他们在海外也没有办法看到这个路透社相关的报道，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相关的原因。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星期二是1989年6.4事件30周年纪念日，美国国会有多场活动追悼30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血腥屠杀。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上午出席了听证会，表示永远不会忘记30年前的那场屠杀。有关美国国会的最新详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星期二是1989年6.4事件30周年的纪念，美国国会有多场活动追悼30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血腥镇压。美国国会议长佩洛西星期二上午出席了听证会，表示永远不会忘记30年前的这场屠杀。有关国会的最新消息，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为我们介绍。毅华。
是的，主持人，美国国会呢，今年可以说是以盛大和高调的方式和形式来纪念64事件30周年。那么，就像您刚刚所提到的，在今天上午，众议院方面呢，这个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国会的这个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举办了一场听证会。这场听证会的名字就是天安门三十周年。 检视中国压迫的演变。那么在这场听证会上呢，就像您所提到的，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呢是亲自出席了听证会。那我们也知道美国国会议长很少出席在任何的一场这个国会的听证会，不过呢佩洛西在今天的这个听证会上一开始就谈到这场听证会的意义对他来说相当的不一样。那么美国国会也会持续的来纪念六四。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这个不管是佩洛西还是美国国会的议员都谈到了中国政府是持续的对于这段历史的封杀和压制。我们先来看一段今天稍早的听证会片段。
今天我们记住30年前中国政府对自己人民的残暴屠杀，我们记得学生、工人和市民的勇气，他们和平地与一个压迫的政权抗争，要求他们应得的自由和人权。我们都记得他们按美国自由女神像的形象塑起了民主女神，记得他们引用美国国父的名言，记得坦克和军队镇压了他们的抗议，但却无法熄灭他们心中燃烧的自由之火。30年后，20世纪一幅经久不衰的画面依然烙在我们共同的良知上，一个男子孤身站在街上阻拦了一列坦克。9年后回到中国后，我很伤心，大多数大学生和其他人都不知道这幅画面。当被问到他们认为它代表什么时，他们问是不是广告，是不是饮料、汽水之类的广告。中国方面完全压制了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以及孤身站在坦克前的男子，他被全世界所敬仰，中国年轻人却不知道。
I think today's anniversary will remind us that the fundamental human yearning for dignity and human rights and basic rights.
今天的周年纪念将提醒我们，人类对尊严、人权和基本权利的渴望，不局限于任何一个地区，也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这些愿望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超越了地理和文化。今天我们向因为那天事件而彻底改变生命轨迹的人致敬，那些失去生命、那些被监禁和折磨、那些失去母亲、父亲、儿子、女儿的人，那些亲人至今下落不明的人。我们不能只通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天安门事件，我们还必须正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其本国人民持续不断的系统性的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必须正视暴政与自由、民主与集权之间的正在呈现的新的地缘政治竞争。
是的，卢比奥参议员呢在今天的听证会上还谈到说，美国不能够只透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待天安门事件，而必须要正视中共呢长期以来对人权的这种打压和压迫，并且在这个背后当中所代表的这种极权主义所象征的意义。那么在这个听证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有机会进一步的采访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我们向他询问说是否希望在接下来的这种美中贸易谈判当中，特朗普总统能够将这个人权和民主的话题纳入到这个谈判里头，以及他是否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改革抱有任何的期望。我们继续来听听佩洛西怎么说。
我希望中国能有政治改革，让人民有言论和通讯自由，这将对中国有利。我相信这么做符合中国的利益。
您希望特朗普总统将人权和民主议题纳入和中国贸易谈判中吗？
Yes.
是的，我希望，他也说他会纳入这些议题，我们再看看。
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议员也多次的谈到，虽然目前美中关系是日益复杂，不过美国国会方面呢会持续的在每一年来这个纪念六四，因为这一天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够被遗忘。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美国国会的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史密斯呢，我们也知道他长期以来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是大力的发声，并且推动中国的这个为这个中国的民主这个运动来做出努力。那么在我们在这个有在听证会上也听到了这个史密斯议员，他特别谈到了这个美国方面是不能够遗忘六四这一天和他所带来的意义。我们继续来听听这个史密斯议员在听证会上怎么说。
我们曾经深深希望在天安门运动后中国将出现民主，但最后却被中国共产党扼杀了。我们也曾经希望中国经济开放后，中国人民就不会支持压迫，但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还是把人民的自由全部榨干了。所以我们举行这样的听证会至关重要，因为全世界都在看，也很重要，要让共产党政府知道。 华盛顿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也会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镇压者。
是的，刚刚观众朋友所看到的呢，是这个国会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同时也是来自纽约州的恩格尔众议员呢，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特别谈到了他认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呢，可以说是被中共给完全扼杀了。那么除了在上午的这场听证会之外呢，在这个刚刚稍早呢，在下午的时候，大约在1:30左右呢，在国会山的西侧大草坪呢，也举办了一场相当大型的这个纪念六四的活动。那么主办单位呢，包括了这个公民力量和人权观察等十几个团体。那么参与者呢，也包括了这个当年的学运领袖和流亡海外的这个民运人士，同时还包括了上午出席了听证会的国会议员以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那么在这个现场呢，我们感受到这个记者非常的多，除了美国的记者、华文媒体之外呢，还有许多来自日本的媒体和韩国的媒体都在这个现场进行报道，可以说是全世界都在关注六四事件30周年。不过唯独我们在现场是没有看到任何一家来自中国的媒体，可以感受得到，在全球都在关注六四的同时，中国方面是选择了噤声不报道。那么除此之外呢，佩洛西在集会上呢，也再次的强调了，他要告诉中国政府，美国会持续的纪念六四。那我们继续来回顾，继续来听一下，起先稍早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播放的这个史密斯众议员，他在听证会上他怎么谈。
我们国会每年都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因为这对美中关系有持续性的影响。你要怎么对待、尊重一个粗暴践踏自己人民的国家的关系？他们以酷刑和其他不可告人的野蛮行为对待人民。我们纪念这一天，因为有无数人在这天丧生、被捕，或者为了追求普世的自由而流亡。我们每年都记得这个日子，因为这太重要了，不能被遗忘。同时也因为在中国要缅怀这一天太危险了。当人权遭到践踏而不受惩罚，当我们说话的同时正在发生人类罪行时，美国不能保持中立。你要么和坦克人站在一起，要么和坦克站在一起，没有中间地带。
那么在星期二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纪念活动以及在众议院的这场听证会之外，在星期三6月5号呢，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还将继续的就六四30周年呢举行一个全院会的听证会。那么题目呢，就是对天安门事件30年的回顾，以及对中国的这个过去的30年的政治发展来进行回顾和了解。以上是记者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1989年6月的夏夜，硝烟、枪声与呼喊声在天安门广场上方的天空交织成网。30年过后，那些曾经是血气方刚的学生，现在已经迈入中年的亲历者，不禁产生怀疑：如今的青年人是否还知道当年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这场血雨腥风？而这些千禧一代在面对六四这个被当局定为敏感词的时候，是选择回避还是直面历史？美国之音邀请了一位从天安门事件的过来人与一名90年出生的年轻人坐到一起，彼此交换他们的心声。接下来请听报道。
我叫曲一哥，1990年出生，在宾州州立大学读研究生。
我是李恒清，现在在华盛顿这边的一家养老金基金会工作。
我了解六四呢，其实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是清华大学化学系4年级的学生。
我是通过互联网呢，接触到了一些影像和文字资料。
我是最后一批在六四的凌晨从天安门广场的那个东南角撤出来的。
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当年的亲历者聊一聊，听听他们当年自己的经历。
我一直的一个愿望，能够跟年轻人呢讨论六四，看看他们在想什么。
你原来听说过六四吗？
我听过，第一次听我记得应该是初中的时候。契机应该是赵子阳死，新闻联播报了，然后当时我们正吃晚饭了。然后就很自然地说起，就这是谁？
对，这是谁？
这是谁？然后我爸我妈就讲了一下他是干嘛的，他是80年代的总书记，然后 他为什么下去啊？他为什么下去？就顺便把六四的起因是胡耀邦死，然后发展中间学生上街。哎，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我父母并没有把结局告诉我，他们只是说了胡耀邦死，然后学生起来上街要求一些个政治改革，然后中间呢，由于各种原因，大家弄得很不愉快，最后这个事情下场不是很好，他们是这么跟我说的，没有提到什么杀人什么这个东西。这个事情的结果，那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知道，上大学就有一些翻墙软件什么的，
对
啊，看一些什么维基百科什么的，啊，中间比较重要的一个资料就是，你知道那个三小时纪录片《天安门》，对吧？那个纪录片是我一个高中同学给我考的，基本上是也都是这么多届大家以一种地下通道的方式在流传，然后他给我考，我看完了，然后我小范围的给我同学，我们一块儿看了一下。
看了以后有什么反应呢？
看了以后，我觉得我们呀，就是一群不太爱发表议论的人，大家看完呢，也就看完了，看完就散了，
看完就散了，
看完就散了，
杀人了，
这看完就散了。
哦，真的。
然后，一方面大家呢，也不是那种喜欢高谈阔论的人，另外一方面呢，觉得也不太适宜很热烈的讨论这些东西。
你们当时都知道这个是个敏感的，就这个考评都知道是个敏感的，
都知道。
就说大家心里还是有数的，看这个东西也是有危险的。
一部分人是有数，另外一部分人连看都没兴趣看的，就是彻底跟这个事儿没关系。我看那个天安门纪录片里，您那些人，按现在的眼光看起来，那一代人也许知识上有所缺失，也许做法上有各种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是呢，有一点是我上大学，我们那一帮大学生绝对没有的，就是在那个纪录片里可以看出来，您们自己把自己当作国家未来栋梁，国家以及这个社会同样也把你们当作国家未来栋梁，这件事儿大家是有共识的。
我倒想纠正一点啊，其实我们当时还真没把自己当成国家的那个栋梁，真没把自己当成国家的栋梁。但是我觉得我们那时候呢，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呢，就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对，
这个国家是我们的，
主人翁意识，
这个民族是我们的，所以无所谓当不当栋梁。但是呢，我们要去做什么，不能让国家就这么去走下去了。
最后一天的话，能说一下最后一天那天晚上？您看到周围的情景是什么情景？
哦，那天是很恐怖，确实很恐怖。我大概说一下哈，那个是当时呢是6月3号，
对，
然后一直到这个天蒙蒙黑了，那个时候呢就部队越来越近了，你可以感觉得到，你看得到天上啊，天上都是这个就是这个榴弹。那当时你知道这个打成什么样子哈？这个天上就整个是一个网。你可以看到整个就是一个网，后来就开始这个坦克就进来了，坦克进来了以后围着这个天安门广场啊，这个装甲车和坦克啊就跟示威一样围着这儿开，绕着跑，它非常的快，你要按现在这个可能100公里，这个我原来从来不知道这个装甲车和坦克能开那么快，开得非常的快啊。然后当时呢，这个市民和同学啊，都已经设了很多的路障，设了很多的路障，把那个隔离墩呐、什么摆在中间啊，一下就撞飞了，非常的快，然后呢，慢慢他一撞飞了嘛，那就有火呀什么的，所以那时候广场四周都有火，都有火，都点的都着起来了，我们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北角上。那个地方呢，后来呢就临时的一个急救站，所以当时我记得特清楚，有一个同学啊，这个背着他 他的同学背回来，背回来跪在地上求这个大夫，说一定要让，说把这个同学啊放到车上去。你知道这个紧到什么程度啊？我记得就是一个拉达车，你知道拉达吗？
我知道，我知道。
这个俄罗斯的那个
老式的，
对，拉达车里头啊，塞了好多人都叠在里头，你知道吧？都是好多人。然后是什么？车顶上放着人，车这个后备箱上放着人，前头这个箱子盖上也放着人，他就慢慢只能慢慢的这么开呀，但是能运走这些人。所以那个大夫就是坚决不让他上车啊，他跪下来求说：“大夫一定要救他，再不救他就死了。”但是我当时就走到边上，我就看了一眼，胸口就打了一个大洞。大夫就说：“他已经死了，不能再不能站，没有地方。”但是那个同学坚决不让啊，一直跪在那儿求啊。你就可以想象当时的情景，就是这么一个样子。那你现在怎么看待那段历史？你感觉我们这些人，就是当年的这个从天安门广场活着走回来的这些人，你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觉？觉得我们是不是很怪，跟你们不一样，还是我们是一样的？
我觉得跟我是一样的。但是跟我周围的那些同学是不一样的，因为你如果抽离那个思想层面，那个大学就是彻底沦为一个高级技工学校。然后基本上我周围那些同学呢，他们也都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人，除了学习啊、工作以及跟自己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情以外呢，不会关心任何其他的事情。
跟你们切实相关的这些事情都有什么呢？
相关事情就是考试，然后实习，能不能找个工作，能不能出国什么的之类的东西。然后闲暇时间就玩呗，你也知道年轻人玩能玩什么，对吧？就打打游戏，就干这个呗。现在的大学生我认为是不可能上街的，因为没有上街的条件，也没有上街的机会，已经不会像民主国家的那种年轻人那样，觉得看到什么现象不满意，有什么不公正的现象就自己站出来，大家已经不会那么想，大家就会沿着当局所规定的那个道路，我允许你毕业出国找工作挣钱，大家就会沿这个道路下去。大部分人，
那我倒是想问你一个，那你觉得大部分人都想走这条路，可是你觉得大家对这个现状，大家都觉得很高兴吗？大家都觉得现状是这种发展方向，自己大家都是很 happy 吗？很幸福吗？
我觉得他们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很不高兴。
那你对中国未来怎么看？
中国的未来呢？我觉得自由和民主不只适用于这些发达国家，它适用于世界上每一个地方。其实呢，在我心里吧，中国变得更自由更民主，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儿。但是呢，值得忧虑的是呢，这个过程一定不会很平静，
是
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牺牲，这个社会会产生很大的动荡。但是我觉得为这个东西呢，大家付出一点是值得的。而且吧，我觉得到那个时候啊，时代大势一来，不是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气氛到那儿了你就得去做，没有什么别的选择。
实际上我倒觉得呢，是你当然你这个你还挺乐观的。我觉得是这个有几个问题啊，我们应该讲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正义可以迟到，但是呢不会缺席。所以呢，我觉得呢，对于中国来说，这个自由啊、民主啊，这个是来的，会来的。到那个时候啊，这个六四这件事情啊，这个案呢一定会翻过来的，对吧？然后呢，这个最基本的一条，要明确当时发生了什么真相。要澄清，另外呢要抚恤这些受难者。 第三呢，应该惩戒这些行凶者，对吧？这三点呢是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吧？只有说我们这么去做了，那今后呢，中国呢才不会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对，
但愿那个时候能够一块儿走上这个中国推进中国的这个民主的那一天。
没问题。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晚成，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